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与你相遇，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被你的话语来摸着，在这里我们听完道以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主，恳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帮助孩子，你知道孩子所不足的，求主你来补足，你用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充满孩子，以至于你的话语不会被孩子的不足所拦阻，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顺畅的到达弟兄姐妹的心中，以至于成为他们行走的力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仰望交托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你们曾经有没有仔细的端详过自己父亲的那个背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人看到父亲的背影？如果有，那个深深烙印在你心中的那个印象是什么？就是他留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印象是什么？我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是刚刚的第一章哈。可能要帮我放，因为我觉得我很用力的按，但是没有用，谢谢。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在国文课本里面有一篇中国文学家朱自清所写的《背影》，他在那篇文章里面描述20岁的他在准备回到北大去读书的时候，他跟父亲从扬州同行一直到莆田的车站，在那个月台上彼此道别的那个情景，我还蛮喜欢那一篇文章的，就是即使到现在那个印象都好像还是似乎在脑海里面。作者呢，朱自清作者他以平易近人的那个笔调呢，来呈现父子之间的那个深情，将父亲对儿女的那个爱呢，表达得非常的深刻跟细腻。尤其是朱自清的父亲，他有一点胖胖的哈，他肥胖的身材呢，翻过月台的那个情景，更是令人为之动情。在《背影》这一篇散文里面呢，朱自清有2次提到他看到父亲的背影，然后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第一次是他父亲看到月台的另外一端有卖橘子的那个摊位，他呢拖着沉重的体态爬上爬下，然后跨过那个月台，气喘吁吁的把那一袋橘子呢拎到朱自清的面前，然后转身就走了。朱自清说，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的背影，就是指朱自清的父亲的背影，他说他的眼泪很快的就流了下来。另一次是他的父亲在 车厢里面跟他话别，然后走出车厢，朱自清看着他走进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一直再也找不到他的爸爸的背影的时候，他坐进车厢里面，他说他的眼泪又再一次的流出来。整篇的散文里面呢，其实没有记载任何感性的对白，却由于他这样子的一个细腻刻画父亲的那个动作，展现出一个慈父的爱。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呢，也有一位父亲的背影，他老来得子，可是呢，上帝却要求他把这个儿子献上。这个儿子呢，是上帝所赏赐的，可是呢，现在上帝要他呢，把这个儿子，等于说要把这个礼物收回来。亚伯拉罕该怎么办？当他转过身去回应神的要求的时候呢，他儿子以撒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背影？对不起，我讲的时候就忘记了。这是他爬上爬下，跨过月台去买那个橘子，拎橘子到朱自清的面前。朱自清说他看到了，他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是在车厢里面，他看到他的父亲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找不到他的背影的时候，他走进车厢，再一次的流下眼泪。然后，好像，对对，再下一张，谢谢。我请你们帮我放好了。如果上帝呢，要赐给你一个礼物，然后在几年以后呢，他要收回来，那么你要不要这个礼物？亚伯拉罕献以撒，面对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他盼啊盼啊，盼了25年，可是呢，正当以撒他37岁的时候，这个年纪呢，其实是孩子已经要建立第二代这样的一个年龄，可是上帝突然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所以22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那我们就要来看是什么事之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呢，环绕的一个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12章里面，神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神应许要赐给他，而且呢，要让他成为大国，子孙会像天上的星一样多，然后呢，万国要因为他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相信神，就离开了乌尔，但是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虽然神说要他离开本族本家，然后亚伯拉罕当时呢已经75岁了，他的妻子撒拉也已经65岁，或许他以为呢他的继承人就是他的侄儿罗德。之后呢，罗德却离开他了。罗德并不是上帝要赐给他的后裔。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创世纪15章，再一次的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他将会有儿子。”然后亚伯拉罕却回答说，我没有儿子，那继承我家里产业的就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但是呢，神却清楚地告诉他说，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儿子 才是你的继承人。创世纪十六章，亚伯拉罕从埃及人婢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所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以为以实玛利就是他自己本身所生的后裔。可是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神第四次对他说话，我要使你的后裔呢极其繁多，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且说你要从妻子撒拉得一个儿子，这个才是你的后裔，才是你的继承人。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之后，指的就是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之后，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第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疼爱的以撒往摩利亚，我要指示你在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神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是要亚伯拉罕献上他最爱的儿子。神形容以撒用了三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来描写这个儿子。对亚伯拉罕的意义呢，是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疼爱的以撒。我们知道以撒呢是亚伯拉罕的挚爱，是他一生当中一直想要得到的一个后嗣，也可以说这个是他未来的一切。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要成为多国之父，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万国要因为他的后裔而得福，这一切的一切，这样伟大的一个成就跟祝福呢，就是在这个挚爱的儿子以撒的身上。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上的就是这个儿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提升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进行了一项艰难的信心的考验，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独生子献给神。亚伯拉罕得到上帝的指示以后呢，第二天一早他就预备好了物品要出发。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亚伯拉罕为了献以撒的事情跟神抗议，也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样向以撒或者是撒拉解释。他肯定没有跟撒拉说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否则呢，撒拉一定会阻止。我们也只看到以撒呢，他要跟父亲出远门，要到一个地方去呢，献祭给上帝。但是献祭最重要的一个祭品呢，却没有预备。以撒呢，其实更不知道他自己本身就是祭品。亚伯拉罕异常的沉默，他仿佛有重担压肩头，让他连话都说不出来。圣经也似乎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段空白，让我们从这一位父亲的沉默感受到一股难以言喻的重担在牵动着亚伯拉罕内心的深处。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有三天的路程。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跟儿子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说些什么，只知道父子两人呢一起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程。 亚伯拉罕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个地方等着，我和孩子呢到那一边敬拜上帝，然后便回来。接着以撒也问亚伯拉罕说，你看火种和柴都有了，可是献燔祭用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儿子说，孩子，上帝自己会预备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又继续的往前走。从简洁的对白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曾经做过很多重大的决定，包括离开家乡乌尔，然后往上帝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想想看，哪有人搬家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搬家可不是好玩的事。像我们2016年从 Benstown 只是要搬到 Hornsby， 就在周间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搬一些东西来。更何况在那个时代，托运的工具只是可能是一匹骡子，或者是骆驼，驴子或者是骆驼。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甚至连要搬到哪里去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但是亚伯拉罕呢，他二话不说，他顺服神的引导。这个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初开始的那个早期的种子。他毅然决然的举家搬迁，带着年老的父亲塔拉、侄儿罗德，还有他的妻子撒拉，长途跋涉。事实证明，当他抵达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上帝赐给他更丰盛的祝福，远超过他以往。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当上帝赐给他以撒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25年之后呢，他跟撒拉真的就生下一个儿子。当亚伯拉罕要留下仆人跟以撒一同前往摩利亚山献祭的地方的时候，他说出了让我们心里面可以非常震撼的那个信心的话。他说，你们和驴在这个地方等候，我与童子到那个地方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英文的圣经 NIV 说，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我们要去敬拜神，然后我们会回来。这是何等大的信心！难道亚伯拉罕不知道献以撒的时候是要用刀把以撒杀死，然后再用火焚烧吗？以撒怎么可能回来？但是他却信心坚定地说，我们要去拜敬拜，然后我们会回来。这就是他的信心。他知道神绝对是信实的，所以他很笃定地告诉仆人说，我跟这个孩子上山去敬拜神，待会儿我们就回来。其实亚伯拉罕并不是欺骗他的仆人，经文表达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完全相信这个事情结束之后，我与儿子，我们必回到你们这里来。他也告诉以撒说，不要担心没有祭品，因为上帝会预备。其实我们看到他整个亚伯拉罕叙述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 之前的种种疑虑跟不安其实并没有消失，但是亚伯拉罕因为相信，所以他相信上帝必定有解决的办法，虽然他不知道这个预备的过程是怎么样，可是亚伯拉罕他真心的相信神必定有预备，虽然他不知道神会怎么预备，但是必定有预备。最终呢，他选择信靠神，信靠神的话语而真正的去实行。人不知道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像亚伯拉罕啊，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并没有跟神说：“上帝啊，你在做什么？你不是要赐给我一个儿子，好不容易他长大了，然后你竟然要我把他献给他，献给你。”以撒也没有跟父亲亚伯拉罕说：“你在干嘛？为什么要把我献给上帝？”亚伯拉罕如何信靠，用信靠的心来顺服神，我们也看到以撒他以单纯的心来信靠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说，其实做父母的如果顺从上帝，那么儿女自然就会顺从父母。信心其实是需要看到榜样的。表面看来呢，献以撒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亚伯拉罕操练信心的功课，是以撒学习顺服的功课，但其实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学习把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献给神。亚伯拉罕走向摩利亚山的时候，他的那个背影让以撒看到父亲对上帝的信靠，即使神把这样的一个礼物收取了，而且呢，把他最挚爱的取走，亚伯拉罕仍然感谢主。我们说人生在世呢，其实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永远存留下来而不会消失的。我们的配偶是这样子，我们的儿女跟父母也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一场以撒献以撒的事件呢，其实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父子两个人一起去经历信心的过程。因为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上帝绝对不可能要他把以撒献给神，因为神是祭血的神，他不要人把自己的孩子献祭，上帝是憎恶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但这也不代表亚伯拉罕不会担心，不会害怕。他虽然有人性的那个挣扎，却依然顺服一个看起来仿佛不合理，而且呢是正在剥夺他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他也在帮助儿子以撒一起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一天神要取走你的挚爱，你最爱的人，可能是最爱的事情，那么你会做什么样子的一个选择呢？或者我要问说，如果他要把你的挚爱给取走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的跟随神、信靠神吗？亚伯拉罕在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的时候，一路非常的沉默，可能是他根本就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他的儿子以撒说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之间的那个信仰，还有他为什么相信神。 他对神的那个经历呢，可能很难用言语来描述或者是形容，特别是在这个生命最重要的一个考验的时刻，他唯一能够告诉儿子的就是上帝会有预备，耶和华以勒。因为他相信即使以撒死去了，上帝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可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其实是他是那种相信到底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信心呢，其实是来自于赐给我们信心的那一位上帝。这个是十二哦，再下一章，对不起。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呢，亚伯拉罕让儿子看到他的背影，是单纯相信，是完全顺服。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记载，当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以撒他遇到腓力士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在挖井的时候被腓力士人欺负了。可是呢，神对以撒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你不用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为了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呢，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子孙众多。以撒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我们在接下来的事件里面呢，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他从父亲单纯相信全然顺服的这样的一个背影里面呢，看到神对他婚姻的预备。创世纪二十四章记载，哦，对不起，没关系，就停在那里，我刚刚弄错了。亚伯拉罕请求他家里最忠心的那个老仆人，如果可以回到上一章，谢谢。儿子以撒找一门亲事的时候，他叫他的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起誓，这个其实是中东那时候起誓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要他回到他主人的本家本族去帮他的儿子找一门亲事。那父亲坚持呢，他不可以回到迦南去娶迦南的女子。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让他的儿子回到迦南去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呢？因为亚伯拉罕在意的是信仰的传承，他不愿意儿子娶了迦南的女子而敬拜假神，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不愿意他的儿子娶了外邦的女子，拜外邦的假神，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他的后代子孙呢，就偏离了上帝。他甚至不愿意让他的老仆人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找这样子的一个妻子。所以他其实是不要以撒离开上帝给他的那个应许之地。老仆人非常理解老主人的那个对上帝的那个信心，他非常忠心的去执行老主人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托付。圣经记载以利以谢怎么样祷告，他说，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求你施恩给我家主人亚伯拉罕，让事情今天能够成就。现在我站在这个泉水旁，城里的少女正出来打水，如果我对哪一个少女说，请放下你的水罐让我喝点水，如果她说请喝，我也打水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做你为自己的仆人以撒选定的妻子，这样我可以知道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以利以谢呢， 他凭着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顺利的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他的祷告透露着他的单纯跟信靠，这也说明了亚伯拉罕他是用信心跟上帝同行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如何的影响了他周围的人，甚至是他家里的仆人。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位美貌的少女就来到前面，不仅拿水给以利以谢这个老仆人喝，他甚至老仆人还没有要求的时候，他就主动的要打水给那些骆驼喝。那个骆驼有多少？有十只骆驼。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要提水是相当费劲的，而且呢是很耗时的。可是老仆人看了以后呢，就不禁的又在赞美主。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不断的以慈爱和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老仆人呢，他求的不只是一个给他水喝的这样的一个女子，还要是一个勤奋能干而且体质良好，打水给十只骆驼喝，然后是一个热心助人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利百加呢，完全吻合她所祈求的条件。我们发现当利百加带回迦南地的时候，就是以利以谢把利百加带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圣经说以撒正在田间默想，然后老仆人呢把这个经过告诉以撒以后呢，以撒确认了利百加的身份以后，就带他进入到撒拉的帐篷。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说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圣经形容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亚伯拉罕对信仰的持守呢，让儿子以撒看到什么是耶和华以勒。可是以撒在年老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他不看重以扫他心爱的儿子，因为他生了以扫还有雅各，他疼爱以扫，利百加呢疼爱雅各，那要给他祝福的时候呢，所以他就要祝福以扫而不是雅各，导致呢以扫他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所以他们整个家庭呢因为这样子就失和了。这个事情记载在创世纪的26章34到35节。后来以撒才严严的警告以扫说，因为以扫已经娶了啦，警告他的第二个儿子雅各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呢，其实我们都是自由恋爱的，不管是恋爱不管是交友都是自由的，但是不代表我们关心儿女的交往就是在限制他们的自由。我们常常被教导说，当我们的孩子还年幼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为他们的婚姻在上帝面前祷告。在他们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试着引导他们，让他们了解到婚姻的那个神圣性跟信仰的重要性呢？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有些父母呢，其实他并不在意孩子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可是呢却非常的在意 是不是在教会里面的教堂结婚？然而我们知道婚礼其实只是一时的，就在那一刹那当中，婚礼的举行就过去了。可是婚姻呢，其实是一生之久。有很多人羡慕在教堂里面结婚的那个气氛，还有被牧师所祝福的那个恩宠，可是呢，却忽视了走出教堂之后，那个一生之久的人生，其实才是更需要神的引导和恩典。父母对儿女的爱可以深长，可是呢，守父的时间呢，却是有限的。亚伯拉罕跟我们华人社会的父母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在有生之年呢，尽其所能的将产业留给以撒。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还有一项超越物质的资产，是不会随时间消耗殆尽的，那个就是将信仰传递给儿子，并带着他一起去经历神，去经历耶和华以勒的这样的一个上帝。来到结论，信靠跟顺服呢，其实这两个原则其实是并列的。如果我们还记得有一首诗歌叫信靠顺服，今天我们如何成为敬畏神的父亲，如何相信神的话语，如何爱神比爱一切更深，是要在行动上学习顺服神。亚伯拉罕的顺服是全心全意的，最终上帝亲自为亚伯拉罕见证说，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强调的就是顺服的行动。其实上帝并不是真正要以撒献以撒，把以撒献上，他所要的其实是亚伯拉罕自己，要他毫无保留的奉献，而且呢，借着这一件事情来彰显他对上帝完全无私的爱。爱神是从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中产生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顺着圣灵去行的就是生命平安，平安是从神顺着圣灵去行而产生的。亚伯拉罕爱神是因为他顺服神，是因为他顺服神把以撒献上，借着信心这样的一个行动产生出来的。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让世世代代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从亚伯拉罕转向上帝的背影当中，看到他是怎么样顺服上帝，学习他信靠神，忠心的持守，而且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神要试验的是父亲爱儿子的心，是不是成为亚伯拉罕爱神的一个拦阻，或者说爱神跟爱儿子哪一个是最优先。这样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的核心呢，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比爱儿子更深，爱神是不是比一切更深。我想要问在座的每一位已经当父亲的同样的问题，你爱你的儿女吗？你爱你儿女的心是不是成为你爱神的一个拦阻？你爱神， 是不是因为你爱儿子、爱儿女比爱神更深呢？或者是说，爱神是不是可以比一切都更深？也就是说，你的优先顺序，第一个就是爱神。弟兄姐妹们，你们期盼在有生之年，你的儿女看到的背影，看到你的背影，深深的烙印在他们心中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背影呢？那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上帝，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早早的学会信靠顺服这样的一个功课，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装满基督，让我们愿意交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来表达我们对你完全的爱。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如何的顺服上帝、信靠上帝，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为着信仰忠心的持守，并且把最重要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